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2月17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协调局局长刘正荣表示，人肉搜索是一种网络暴力行为，不道德也违法。他强调，在网络空间不能无法无天，中国政府将采取系列措施来制止这类行为。此次的网络风暴主要起源于广东一名少女因被人肉搜索而投河自尽。到底人肉搜索是不是暴力行为？在当前人肉搜索已经成为反腐利器的时候，官方发出禁止人肉搜索是何真实用意？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进行解读，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网名为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温先生您好。温先生好的。另外一位是香港资深
两位主持人
北风您好。另外一位呢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周斌先生。周先生在香港通过电话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周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拨打电话发表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好。
我们首先呢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我们知道这个人肉搜索啊是长期以来是一把反腐的利器，那么很多包括表哥杨大才，还有包括这个南京天价烟的主角周九更，还有另外呢包括甘肃张家川的这个公安局的局长白永强呢，都是被人肉搜索而拉下马的。那么我们首先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网络这个人肉搜索呢是不是一把双刃剑？请您来给我们谈谈它的利弊好吗？
是这个人肉搜索这个事情呢，其实本身来说，本质上来说呢，是一种网上和网下结合起来的材料整理和这个公布的这么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是就像这个一般的资料收集一样的，本身它是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针对的对象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问题。那当然最近我们看见有些就是人肉搜索一般的平民啊，或者是有些像小孩子啊小学生啊这样子的话呢，这当然是不是太好的。因为这个人肉搜索它有它的一个弊病是什么呢？它的消息来源不是完全公布，同时消息来源不是完全准确的，这是它的弊病之一。这和互联网上的大多数自媒体的信息和来自个人而非专业机构的信息呢，它这个是有重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它的可信度和它的消息来源并不是完全可靠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有进行这个就是说网上和网下联合整理资料和公布资料的行为的。那么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人肉搜索的主要的对象呢是公众人物，或者是官员，或者是有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那么这些公众人物本身就可以被收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很多资料都是在官方网站上啊，在个人资讯上啊，而且他们结识的人也比较多，出席会议啊等等都有很多人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这些资料呢，相当部分呢是公开的资料，只是大家把这些公开的资料，就不网上和网下的公开资料整合在一起，比如说表哥事件啊。这甘肃的这个交通局局长的事件啊，像这些事情呢，其实是大家把网上和网下的资料整合在一起。我们要看到，在中国特殊的情况下，这个人肉搜索这个事情呢，起到了很大的就是震慑和反对贪官的作用。比如现在很多贪官，这个很多官员出去吧，就不敢带这个很昂贵的手表，或者抽烟啊等等，也是非常注意了。那么这个起码我们不说这些人改过了，对他们的奢华行为，对他们的这个就是这个用不义之财来这个来装点自己的这些行为呢，起码有个震慑作用，这是好的一方面。另外好的一方面，确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就是因为展露出一些奢华的这个装饰品啊，这个物品啊等等，引起大家的关注之后，从而引起司法部门的调查，这个是一个很积极的作用。那比如说这个郭美美事件，也是有很多网上网下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资料的整合，那么使得起码大家看到这么一个人的各个方面吧。虽然这些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太完全正确，但是 作为公众人物，哎，像郭美美这样的，她自己悬浮，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放在网上，那么她既然这样做的话，她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就说我作为这么一个人物，我把自己抛向了大家的聚光灯，在聚光灯下，大家来检验我的各方面的话呢，这应该是正常的。
嗯，
我还想补充一点呢，就是中国呢，实际上现在是没有这个隐私法的，在其他国家很多国家都公布了隐私法，比如说在香港吧，香港就有一个隐私法，隐私法包括什么的东西呢？那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个人的资料保密，同时，这个资料被人保存的这个人呢，他有权利去查这些资料，修改资料里头不正确的东西。那么这就和中国的人事档案啊、人事制度啊这些都有一些关系，但是在海外的话呢，这个个人呢，他是有，就很多国家都公布了这个隐私法，因此如果中国没有隐私法的话呢，你说在网上公布了一些平民的资料，这些资料属于隐私范围，它违反了隐私法的话呢，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中国目前的法律呢，只是保护个人名誉啊、这个肖像权啊，像这些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个人的隐私资料，尤其是网络资料方面。
嗯，好的，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中国这个国家新闻办的这位负责人呢表示呢，人肉搜索是一种网络的暴力行为，是违法的。那么就您来看，这是不是一种所谓的暴力行为？那么他说这种违法依据的是哪些法律根据？换言之，中国有没有禁止人肉搜索这些相关的法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肉搜索的道德底线应该在哪里？跟他的搜索的对象有没有关系？
我个人认为，人肉搜索它本身是中国媒体不独立和司法不独立的一种代偿性的产物。基本上，它的行为本身，它是把线上和线下的信息进行整理、挖掘和发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违法的行为，例如黑入别人的邮箱，或者说通过司法系统的内部系统调查到的一些资料，然后将之公诸于众。我想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可能是违法的。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人肉搜索，他们基本上发布出来的信息都是公开的，可以查找到的、查询到的信息。所以我认为，刘振荣先生说这种行为违法，我想是以法无据的。就起码在我看来，他很难认定这些行为是违法行为。如果有个别的一些行为是涉及到违法的话，我想现在中国的一些民事相关的一些法律也可以追究信息发布者的责任。所以我想这一点上来讲，人肉搜索本身是否非法，这个只是当局打击这种借人肉搜索来，或者说人肉搜索主要用来反腐这么一个，或者说来补偿这种司法不独立导致的这种司法不彰，当局的目的其实真正是想打压这方面的作用。
嗯，周兵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刚才你谈到了公众人物与非公众人物之间的区别，如果网民出于维护政府所谓清洁廉洁的这种形象，对所谓腐败官员进行搜索，是不是应该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
这是当然的。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是这个官方说的有一些这个违法的现象，比如说是这个侵入别人电脑，这个属于违反电脑安全和违反网络安全的这个范畴，因此这不是在人肉搜索的这个范畴里头的。刚才就是北宋先生也讲到，我也反复讲，这个都是整理基本上是公开的资料。那么对于这个反腐来说的话呢，这个人肉搜索在过去这几年间的发展嘛，我们看出来它其实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刚才我讲有震慑作用，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它确实是引致，就是它提供了很多线索，后来引致了比如说中国的纪检部门和中国的司法部门介入。那么基本上被搜索的那些主要的，我们看到过去的主要对象呢，还是就是说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官员嘛。因此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光是不要禁止，而且还要鼓励，同时要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取证手段如果是非法的话，那是非法的取证手段，有各种各样的条例可以管住的，比如说是这个网络安全的条例啊， 破坏公务的条例啊，或者侵入别人财产的条例啊，这些都可以进行管理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两位观众在等待发言，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我们来接听一下南京的许先生。许先生您好。许先生
你好。你好，
嗯，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好吗？
我首先感谢所有的主任和听众和参与者啊，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理解啊。关于这个漫画暴力的问题呢，我说主要是这个本身呢，漫画上学长真什么因啊因果，你如果真的上映了，才可能这个维护这个世界和平稳定法纪啊，保护这个国家主权，对他有利了，他肯定不得干涉。如果你真的恶意啊，对世界不带来不安的因素，那当然要质押的了，是吧？美国也是怎样的，都是人性，都是日常的嘛，应该是一个平等的、公正的，是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关于就是这个毛泽东一八二周年的对他的看法，我有时候
啊，许先生，我们许先生，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听明白您的发言，我们就先把您截断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天津的李先生的电话，好吗？李先生您好。李先生，天津的李先生您好。
我是叫李先生。
嗯，
我觉得在比较正常的所谓比较法治社会，一般的来讲，大多数人都是愿意通过所谓法治允许下的途径来发表自己的所有的意见和说法。但是如果在一个很多资讯和各个方面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要发表自己的想法和发挥自己的影响力，那么没有办法，可能只有通过网络来发表自己的想法和进行所谓的这样的干预。这个就是我的想法。另外呢，今天是圣诞节平安夜，我也想对台湾同胞说一些我自己心里的一些话。两岸分隔了60多年，我希望
啊，李先生，我们今天没有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希望能够观众的发言能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有关系，所以
我们星期天有一个海峡论坛节目，谈和台湾大陆关系有关的这些个话题，请您在星期天给我们打同样的电话号码400120-0551来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想请周先生呢来跟我们谈一下，您觉得这个人肉搜索的底线在什么地方呢？
这个人肉搜索的底线，我就觉得大家都应该认为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这个世界公民，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这个基本上的底线了。就是说，你不能有诽谤，不能有这个污蔑的这些词汇在里头，而且提供的信息要准确。这个，当你提供准确的信息的时候，其实这个信息更有力量。
嗯，
那么我还想补充一点，刚才讲的公众人物和这个一般的平民吧。公众人物他们是自己甘愿到了这个公众的这个聚光灯下，因此他们自己要面临着公众的检验和公众的监督，这个是应该的。尤其是国家的公务人员，就国家的公务人员都是公众人物，因为他主管一方百姓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的话，百姓有权利对他提出一些指责啊，进行监督。在监督的过程中，也许百姓的这个资讯不够完全。我记得美国曾经在判定这个诽谤法的时候，这个苏利文的那个事件的时候，那个法官特别强调，公众们对于政府官员主管他们的政府官员的资讯也许不完全，但是他们有权利进行批评。
嗯，
是。那对于非公众人物呢？比如讲，我们就拿广州的这位18岁的女孩子琪琪。
我觉得对非公众人物真的是大家应该有容忍之心，而且要真正的，比如说孩子，你要把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看。我就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网络道德的基本。基本底线，也是一般行为的基本底线。
嗯，
还有一个，我想再接着问一下周冰先生，对于公众人物怎么界定？有一些演艺界的人士，比如讲影视明星，或者参加中国好声音那些选手，他们算不算公众人物？因为据我了解，参加中国好声音的一些选手，他们上台以后说了一些关于自己过去一番话，然后引起了人肉搜索，大家说他说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过去他有什么什么种种劣迹都被曝光，造成很多人有很大的精神压力或者精神上的创伤，他们属于不属于公众人物？
他们也属于公众人物。其实要在国际上的定论，以西方的标准或者是一般国家的定论呢，公众人物分 几种。第一种是政府官员，因为他是主管一方的人员，因此他有责任，而且他是因为在很多国家他是竞选上去的，他自愿担当了那个角色和站到了台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明星，就是影视明星啊、体育明星啊，也是他们自己站到了那个位置上，而且他影响了很多人，他们的生计在很多情况下是靠大家的票房、靠大家的支持获得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也成为了公众人物。这个像这个中国好声音啊，还有一些选秀节目的那些人物呢，都是他们自愿站在那个舞台前，站在镁光灯下的，因此他们就要有思想准备，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平会被别人这个仔细的观察和审视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这些人物的话都可以，就说也许有些信息不准确，有些批评可能过于尖锐，但是可以允许，因为这些是他们自己站在台前的公众人物。
嗯，
好的，温先生，我们来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现在官方呢是已经亮剑了，您觉得官方会怎么样来制定一些这个规范措施呢？
我想官方其实它很难针对人肉搜索制定规范性的措施，因为人肉搜索它涉及到很普通的一些网络行为，例如网络的搜索和一些网络的信息的发布，并且人肉搜索它基本上是网友的一种群体式的智慧叠加，每个人所做的事情可能都只有很小的一步，然后所有的信息汇总起来，最后才会给当事人构成一个压力。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违法的获取和发布信息，这肯定会成为官方的一个着手的一个重点。但实际上在过往的整肃互联网，特别是整肃微博，还有包括高法高检的500转5000个点击，这个已经是针对这个环节来采取措施。所以我想官方其实在操作的层面，它很难进一步采取制定规范措施，它也不大可能产生实质的影响。
嗯，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是有两位观众在线上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言论要发表。我们首先来接听一下湖北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你好。
嗯，您好。
你好，你好，
请说。
我支持人肉搜索，因为人肉搜索当中虽然会有出现一些问题、违法问题，但是我认为总的来说是利大于弊，就是有用的东西比没用的东西要多一些。
嗯，好的。
喂。
嗯，您在线上呢。
再一个，我再提一下。就是你们这个，就中国政府呢是干扰美国之音，就是让我们都听不到，或者在网络用的时候就缓冲，你们美国之音有没有办法制止他们这种无耻的行为？
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两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美国政府在不断的争取这方面的努力，因为不久前美国的副总统拜登先生还和中国政府谈到了中国政府禁止外国记者到中国采访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好的，谢谢这位湖北的张先生。周斌先生，我们现在只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啊。如果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或者制定了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来禁止这个人肉搜索，这将对今后中国的互联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他可能这个要做的比较多的呢是诽谤这方面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尤其是被这个压力的这些人呢，他可能会提出一些诽谤的事情，因为在这个人肉搜索的过程中，很多资讯可能是这个来源不详，或者是有些资讯呢不是那么太准确的话呢，这是就是说从诽谤的角度来做的话呢，这是一方面的事情。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网络过滤技术其实上世界上最先进的了，我就讲中国已经发展出世界上最严密的一套网络的管理的这个办法，从硬件到软件到这个人力的这个监控，都是组织的非常严密，而且是非常复杂的一项大工程。因此，他要管理一些言论的话，他是可以管理到的。但是，我觉得他要管理所有的言论那是做不到的，因为这个互联网始终是一个自媒体，就是我讲的民间话语空间的一个大的载体。那么民间它有很多这个想法，它要表述，而且这个载体呢，基本上是一个公开的平台。那么你管了东边，你管不了西面，因此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让民众做的。只要这些民众有 想发表意见的意愿，同时又没有发表意愿的其他渠道，那么这个互联网作为一个重要的平台的话呢，民众会大量使用的。
嗯，文先生，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请您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好吗？
我建议中国网友应该迎难而上，恶拆公权，多点去人肉搜索，向官员、向政府一些不当的行为，而放过弱势群体。
好的，
好的，
非常感谢温云超先生和周冰先生参加《时事大家谈》有关人肉搜索话题的讨论。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中宣部牵头和高校共建新闻院系将带来什么影响？欢迎您继续收看。